예,
刚才看到了。
好的，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先讨论第一题，有几题还是比较，第一题、第二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可以稍微的快速一点。那么有没有师兄想要抢答一下？第一题，为何要对痛苦发起欢喜心？
正好我的麦克开着，那么就我回答一下本身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根据上师的开示呢，对痛苦发起欢喜心，因为我们要把它看作一次，来给我们自己精进的一次机会。因为在没有痛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通过文思这种方法来修行，那么很多时候呢，对，因为印象不深，没有自己的亲身感受，那么这个效果呢，就不如在有痛苦的时候进行修行来的那么效果那么好。所以我们要非常高兴，我们终于有这么好的机会来让我们的修行更加进步了。
对，还有需要补充的吗？其他有师兄还想要有什么补充吗？Jackie 陆师兄方便分享一下吗？
这个对痛苦发起欢喜心之后吧，我觉得是不是不会像生活中的自己日常嘛，把痛苦当成是一件开心的事情，那么也就是对这个修行起助缘的作用。
等一下，师兄是在走路吗？还是旁边好像有一些沙沙的声音？
不是，我这个耳机可能效果不太好，现在是好些了吗？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刚才还是有一点点沙沙的啊。对，我听到师兄是说有是对修行的一个助缘作用，对吧？
对。
对，好。是讲完了吗？
对，这个讲完了。我想顺便就趁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刚才您说那个康姆过来在这边这个讲法是就是在星期六那一天吗？没有别的日子了吗？
他在多伦多的讲法就这样一天，接下来呢，他还有其他的行程，会去滑铁卢，或者还有接下来会去 Montreal 那里。在多伦多的话就这样一次。我们是不是还有对针对禅修班的另外一个讲课啊？原慈师兄，你记得吗？他有没有还有针对禅修班的另外一课？但是现在没有完全的。
好像星期天有一个菩提学会的，就是星期天的晚上是那个也是在多伦多。
但是星期天的菩提学会的好像还是比较小范围的，没有开始说对其他的，比如说禅修班的师兄啊，或者外面的师兄有开放。
哦，他那个是指对他们，就是指对菩提学会开放吗？
我记得是，我可以再跟其他师兄再确认一下。但是目前宣传的话，只是星期六这一场，好像是说菩提学会那场法师有一些要求说应该是不对外公开的，我记得是这样啊。
OK，
好的，谢谢。
不客气。原慈师兄有记得吗？
我现在接到的那个信息好像公开的就是星期六那一场，其他的好像还没有更新的消息。
好的。谢谢。那 Jackie 师兄周六会有时间去吗？既然你问了，我就顺便也问一下。
对，周六我应该不会去。
哦，
因为已经有了另外的安排，也是一定要去的，所以这个就只好放弃了。
哦，好的，没关系，尽管有点遗憾啊。你等下次其他的机会吧。
好的。
好，没错，我们回到我们的思考讨论题啊。对，没错，第一题呢，为什么要对痛苦发起欢喜心？因为这个就是学佛的跟不学佛的一个区别 啊，不学佛的人来讲的，肯定是希望痛苦能够尽快过去，完全是不愿接受、不愿意面对的。但是对我们一些学佛的佛子来讲呢，啊，我们需要对他发起欢喜心，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痛苦呢有他的功德。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平时不一定能够得到的机会，成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助缘，把它变成修行的助缘，并且变成前行的前进的力量和动力。因此呢，我们需要发起欢喜心。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题啊。嗯，这个就是在前面发起欢喜心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转化，就我们常说化悲痛为力量，对学佛者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进一步的对。哎，你好，我看一下啊，哎，是哪位师兄啊？你好，是哪位师兄？刚才是打开麦了。
妙祥师兄。
妙祥师兄啊，哦，是不是好像突然断了，对吧？在 list 里面没有看到他，没关系，我们等他再进来啊。嗯，那么我们有没有其他师兄想要分享一下的？我们请莉莉薛师兄好不好？方便吗？给我们分享一下。化悲痛为力量，如何化悲痛为力量？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莉莉师兄方便吗？啊，也许目前不方便啊。那么我们来请圆坚师兄好不好？圆坚师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啊，好的，师兄可以听得到吗？
嗯，能听到，非常清楚。
啊。就是化悲痛为力量，主要就是这个力量主要就是指的是修行的助缘，或者是就是把这种痛苦，因为经历这样的痛苦，然后可以在修行上可以让我们可以得到进步，然后转变对痛苦的认识，然后从根本上去斩断痛苦的根源，然后应该是主要是指这种力量吧。
嗯，对。没错啊，说的挺好的。其实啊，这一题跟上面可能我讲的时候已经也有讲到一点，这第二题了。是就刚才讲的话有点重，我就第二题也能够回答到一点啊。没错，确实是这样子的。化悲痛为力量的哪些悲痛呢？这些悲痛可以是指伤心啊、难过啊，比较浅层次的，或者呢就是上师也说了悲痛，或者是那种悲痛欲绝，非常痛苦，痛苦到好像有些痛不欲生的那种程度了。所有的这些不同层次的悲痛都能够进行转化，然后呢把这些痛苦呢这些情绪呢都转化为行进道路上的动力。那么我们可以好好的通过具体的一些思维啊来转化这些悲痛，然后呢升起一些对在心上面升起一些不同的认识，那么悲痛就不再是悲痛，而且是成为我们修行路上的助缘和动力啊，主要是这个，对，这个力量主要是指修行的动力啊。好，那么这两题都比较简单，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啊。我们看一下，嗯，我离很远，我们可以先从第四题开始啊。我们先主要呢就是先了解一下这几个修法，这几个修法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先从第四题、第五题、第六题开始。如何理解皈依三宝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和方法？因为呢，上师在讲课的时候呢，修法当中的第二个修法就是化悲痛为皈依。那么怎么样理解呢？如何理解皈依三宝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和方法？我们请师兄再来回顾跟分享一下这一题。嗯，
Jennifer 师兄方便说话吗？
Jennifer 师兄是新加入的，新进来，今天是估计是第一次来听我们课的，是吧？非常欢迎，非常随喜，师兄。师兄，等一下啊，方便吗？开一下麦。 跟我们
已经打开了
分享一下。你好 Jennifer 师兄。
师兄
你好，我隐约听到一点。
哦，因为我没有那个麦，我没有那个，就是我没有耳机，所以呢我说的可能你听不清楚。
现在还是可以听清楚一点，你我尽量听，您说吧。
哦，这个之前有点卡，然后没听清这一块的讲解。
嗯嗯，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就是那个上次说了那个科学啊心理医生啊医生啊这些呢都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痛苦的，但是呢安保里面的佛法它就可以，它就有方法可以解决痛苦，所以说要皈依三宝。
嗯
嗯，是这样子吗？
对，没错。
嗯，好，谢谢。
还有需要再补充说明多一点的吗？
我换了一个耳机，现在是不是听得清楚一些了？
哦，现在清楚多了，非常好。
啊
，Jacky 师兄，好，谢谢，我们谢谢那个 Jennifer 师兄啊。Jennifer 师兄讲到一点啊，是也是比较重要的，皈依处到底哪里是皈依处？那么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还是父亲朋友？父母、朋友、同学，这些呢都不是归处，就是佛法僧三宝。好，那么现在请 Jacky 师兄再来补充一下。
我的理解呢，就是这个痛苦的根源呢是我执。
嗯。
那这个有我执呢，就会有这个轮回。那么如果说把这个轮回断掉了之后呢，那么就不会有这个痛苦了。而佛法僧呢？就是让我们解脱脱离轮回的唯一的一个途径。
嗯，
所以呢就是他就所以就是说这个佛法僧皈依三宝呢是解决这个痛苦的唯一的途径。
嗯，
而其他的外交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世间法呀它都不能够让我们得到解脱，所以呢就始终都脱离不了这个痛苦，因为你一直在轮回里头那么就一直会有痛苦。
嗯，对，
好，谢谢。
好，谢谢 Jacky 师兄讲得非常好啊。那个Jacky 师兄的思路也是非常清楚的啊。第一，就是因为是我执，然后我执呢产生了轮回，然后有轮回呢就会有痛苦，那么解决痛苦的唯一的就是依靠佛法僧，这样才能够指引我们走上解脱道，真正的达到解脱。其他还有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吗？
师兄，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可以可以。嗯，元一师兄请讲。
嗯，对，这一段就是我记得上次还也还在提到过，就是通常的人在面对痛苦的态度啊，在没有选择皈佛法僧的时候，皈三宝的时候，比如我们在比如像我自己呢，在没有学佛之前的话，那肯定都是千方百计在想，哎，怎么样避免一个痛苦？那么就是努力去创造一些外在的条件啊，比如说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的话，就想着啊，那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再对别的亲人再好一点，或者怎么样？能不能有外会让我的亲人能够比如生病了，我努力治他的病啊，再发明什么样的什么药，让他就是真的就长寿下去啊，这些用一些外在的条件来去避免痛苦。我们上次还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当然这个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方法其实是没有用的，就是你根本就是解决不了你的渴啊，而且你也解决不了自己的痛苦。就好比说是医生就他们生病的时候就发现医生很重要一样，因为他们生病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病人去掉啊，所以我们就是真正想解决痛苦的话呢必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痛苦的源是我执，所以只有皈三宝皈化僧才能够真正的去除我执，所以这才是最根本的。
好，
补充到这里，谢谢。
哦，好，非常好，嗯，感谢元一师兄啊，这样补充一下就比较就这样就非常完整了，对吧？除了我们认识到皈依处哪些是皈依处佛法僧三宝，然后呢，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那么其实是在第一就是在没病没痛的时候呢，我们皈依的时候，我们皈依的其实那些心愿并不是那么迫切，而在真正的有悲痛的时候，了解悲痛的时候呢，感受悲痛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出更加强烈更加真诚的一个皈依心。那么也就是说，如果 没病没痛的时候呢，虽然也知道医生和药物的作用，对吧，就是感受不那么真切强烈，就自己生病了，自己真正的痛苦了，感受到痛苦了，才理解到医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这个时候才会真正理解到皈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外一个呢，就是一直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呢，是希望能够去改变那个外在，改变那个外在的条件，而不是去控制自己的心，去真正的想要去断除执着和烦恼。但是这个外在的条件来讲，比如说上次举的例子啊，其实是说如果一个和睦的家庭当中，夫妻啊兄弟啊姐妹啊感情很好，希望大家能够一辈子在一起，但是这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件事情，最终呢总有一天某个人就会去世了，这是无论任何事情都没办法改变的这样一个规律，生老病死，因此如果没有心理准备，那就会感受巨大的痛苦，而如果有心理准备，或者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找到我们的皈依处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比较平静的来面对痛苦，并且呢能够把这个把痛苦呢转化为更加强烈的真诚的一个皈依，真正的能够随学佛陀和随学僧众，能够走上解脱道啊，这是皈依三宝，是解决痛苦的唯一途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谈一下第五题，讨论一下第五题，简单谈一谈痛苦是如何帮助我们消除傲慢心的。我们平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傲慢，对吧，尤其是在健康的时候啊，自己的学业啊工作啊都有一些成就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一些傲慢的。那么谈一下痛苦呢是如何帮助我们消除傲慢心的。
这个我来先回答一下吧。
好，非常欢迎袁护师兄。
消除傲慢心，这个首先呢，就是对世俗人来讲和对佛教徒来讲，就世俗人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他在生活中、学习上、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或者是成就的话，就自我感觉会比较良好的，然后能够痛苦来临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的承受不了。那佛教徒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自己怎么样修行了一段时间了，应该会有一定的能力啊，或者说心比较堪忍啊，或者说有一定的定力，只要痛苦来临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原来自己的修行还是很不够的，那这个痛苦也承受不了的话，就说他就可以自己可以体会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骄傲的，那么这个傲慢心呢就会被打倒，就会要更加努力的去维持修行。然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修行方面如果仅仅是靠观想式的那种修行的话呢，是很难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就像我们所讲的那个理论要加上实际的那种相结合，比如说我们闻思了很多，就是也观想了很多，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处理这个事情，面对一个很巨大的痛苦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这个痛苦的磨砺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堪忍，然后这个痛苦的磨砺呢，就是让自己变得修行要继续往下走，走到更深入，这样呢就是让修行能够有更长足的进步，那将来的话更大的痛苦和委员的话都不惧怕。那这个从这一方面也是讲说这个消除了这个修行道路上的傲慢心，能够继续往前走，好吧，这个大家再继续补充。
好，非常好啊，谈得非常好，也比较完整了啊。其他有师兄还想要补充一下吗？或者是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自己的经历来谈一下对这个修法的一些理解。
阿弥陀佛，我能说一点吗？
行，非常欢迎原慈师兄。
其实我今天听了以后，我自己觉得真的，我 我听到的那个就是内容，就是我发现上就是上师在这里边讲，就是认为自己啊特别跟别人不一样啊，我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隐形的一种傲慢心。然后我自己对到自己，我一下子觉得真的很惭愧。然后其实我会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会觉得说自己学佛，然后看到旁边的人不学佛，会觉得说他们特别的可怜，然后这种可能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傲慢心在这里面的。但是其实因为现在生活还总的来说算比较顺利，还没有遇到太大的痛苦，所以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显示在我自己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修法真的特别特别好，至少虽然我没有遇到痛苦，但是就是至少会让我们去回顾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吧。尽管没有太多的痛苦，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参照这个，就是什么是这种傲慢，什么是需要我们去消除的，然后去更清楚的看清楚自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收获，真的特别特别感恩上师的开示。阿弥陀佛，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好，非常好啊，愿此师兄会不断的用上师的开始来对照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啊，剖析自己，看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傲慢心可能有时候觉得身边的人没有学佛很可怜，这个可怜呢是带有一点点的啊，我是说可能是带有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可怜他们，对不对？所以由此会有一些些的傲慢心在这个背后啊。然后呢平时啊也会因为修学方面呢还是比较顺，因此呢可能会有助长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心态吧。非常好啊。
我来补充一点吧。再有就是说和原慈师兄相反，我是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痛苦，然后但是也是因为这样吧，就是在这个把这个痛苦就是乐观的对待痛苦的这个时候吧，我也有一些这种那个傲慢心在里面，就是说你看我能够把这个痛苦都处理得这么好，你看我是比很多人都要优秀的，都要比他们好的，你看他们可能都做不到，我做到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傲慢心，至少是有一部分的傲慢心在里面的。就是说这个也是需要来去实实在在的去克服去改变的，就是说真正的把痛苦变成前进的动力，而不要这样沾沾自喜，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这个也是需要我自己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好，非常好。因为这个时候呢原池师兄是回顾了一下自己在面临痛苦的时候呢，本来是比较乐观的啊，也是处理的非常好的。那么现在修习了佛法以后，听了上师讲了这一课以后呢，就更加的再剖析了一下，看这个比较好的处理痛苦的这个时候呢，背后还有一些些的沾沾自喜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心态啊，跟其他人的比较心态啊。那么然后呢，就是学了这一课呢，希望能够在消除傲慢心之后，还能够把这个痛苦啊能够更加的让自磨砺自己
的
内心，踏踏实实的去修，是吧？
转化为这个修行的动力，而不是转化为一部分转化为动力，一部分转化为炫耀，就是
一部分转化为什么？
炫耀。
哦，炫耀，把炫耀的部分完全打倒，是吧？完全不考虑炫耀的部分。
要低调的，实实在在的把它转化为修行的动力。
对，对，挺好的。因为我们在没学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在分享这一个话题的时候，可以说一下，哎，我其实处理的还不错的。我在面临这么严峻的一些生死关头的时候，我还挺乐观的，还能够带动其他人，给其他人一些快乐，不容易的。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世间法，或者是跟出世间法更加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出世间法呢，就希望能够把解决痛苦，对，就是要形成一个修行的一个动力，能够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更低，我们不断的去思维其他人的一些优秀的地方，而降低自己的那些骄傲的那些地方，对吧？ 确实，其实来讲的话，很多世界上还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我们如果只有能够把自己很处于低位，才能够积累更加多的功德。就像我进来有一些思维无常的一些资料，你只有把自己放在低处的话，你才能够积聚那些水或者是河，你才会有积聚。如果你放得高的话，那水都流下来了，不可能有什么积累。所以呢，可以把自己的姿态放低，消除傲慢心，没有傲慢心啊，就是帮我们积累功德了啊。我们在低姿位、低姿态的话，更加容易修学的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关系的话，我们就进入第六题。第六题呢，就是啊，我们今天所上师所说的第四个修法，一个清净罪业啊，面对和承受痛苦的过程呢，也就是一个清净罪业的过程，请问如何理解？那么师兄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呢，来分享一下这一题。我看看啊，哎，我们来请下午师兄来谈一下吧，好吗？痛苦其实是一个常态啊，对我们所有的师兄来讲，多多少少我们都承受过痛苦。那么现在呢，通过听了上师的开示，我们需要有一个因果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式，或者是有这样的思考的方法。那么我们怎么样理解承受痛苦，面对和承受痛苦就是一个清净罪业的过程？下午师兄方便吗？有听到吗？
听到，但是还没有整理好思路。
嗯，对。那么下午师兄也是承受过痛苦，对吧？比如说，当然因为我也了解那个时候呢，下午师兄也是承受能力非常强的，痛苦呢对你来讲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痛苦，
比较坚强的一个人。
但是呢，这一次呢，上师也就是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这些痛苦，如果我们先不说痛苦的话，就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变故，是吧？那个变故为什么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比如说师兄也是在很早的时候，10岁左右，是不是？啊，父亲离开了，
对。
然后自己呢，也是从小生了很多的病，有些病还是挺重的，也有切除过脾脏，对不对？不好意思啊，我说的比较仔细。
对，没事没事。
那么这些事件，通过上师这一次的开始，你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些事件会临到你的头上？有没有一些反思？
前世造的业。
对，这就是有一个因果观念了。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因果关系在里面。
接受这个果报的话，就是清除往昔的罪业了。
对，其实我对这些生活中遇到的这经历的这些事情，我真是我从小就是正面接受的，我一直是接受了这些事实，包括父亲的去世，当然包括2008年我妹妹的去世。
哦，真的。
然后对，然后我这个过我妹妹的去世，我是比较痛苦的，那有这么一年多的事情。那也是我学佛花的时间最多的，从此以后我学佛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最多的一次，花的时间最多的是。
哪年是吧？
是2008年吧？2008年。对，2008年我妹妹在美加拿大以后得病去世的。然后那段时间，我个人的身体也变化也很大，然后就促使了我学佛、学道、学这些东西、学这相关的这些东西。那么从这些学习过程中间呢，特别是学佛，我对佛教佛学又特别喜欢佛学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我虽然不会用很好的术语去说，因为我没有我，但是我的整个思想我都是理解的。我觉得如果我早点知道的话，我的生活中间肯定会少去很多痛苦。我如果早点学佛的话，我的生活中间会少去很多这种痛苦的经历。当然了，这亲人的离去肯定避免不了，但是还有说工作上面啊。 为人处事啊，
嗯，
做事的方法会减轻不少，嗯，
对对，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感受，因为大多数我们来讲还是接触佛法或者是真正的深信佛法还是比较晚的，没有那么早，如果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信佛法，有追随一些上师，有好好的修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自己也是非常赞叹的，这样一个福报跟前世的善根。那大多数来讲啊，我们也都是非常晚，
对对，
才。
但我通过上师的这篇开示呢，我觉得我还算是有福之人，我承受了这些痛苦，我也面对和接受了这些痛苦，而且我现在生活的十分阳光，很感恩这点上来讲，很感恩佛教的帮助，对。
对，非常好，非常好，对，确实刚才袁池师兄也补充了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只有接受了承受了痛苦，那么我们就是消除了往昔所欠的那些业报，那么罪业也就清净了不少。在上师说了，种子变成了果实之后，那么它的种子就不存在了，同样就是我们承受了这个果报，那么那个因就不在了，那个给我们造成痛苦的那些恶因就已经不在了，就清净了。这是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忏悔罪过。这个上师说我们需要修四个对治力，因为这个业来讲是比较难预料的，在善业恶业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是存在的，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又会成熟了。尽管我们之前承受了很多痛苦，我们 也遭了很多果报，那么之后它还不会再成熟其他的呢，很难预料。所以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在还没有受之后的果报之前呢，我们要精进的去忏悔罪过，要去好好的修四个对治力。
对，这一点我是认识到了，我会经常去做反思，但是就是没有具体去做过这种忏悔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只是在心里做了很多很多的反思，在这方面思或者说思想也是可以吧，也可以这样说，对。
这个对，因为我们呢在修学的一个次第来讲，目前还没有修到金刚萨埵。
Okay.
对，这个呢在我们每年应该学院会有一个金刚萨埵法会，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师兄都可以随喜参加。那么在参加这个法会呢，他可能是会在有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几个月之内呢，修四十万遍的金刚萨埵心咒。那么这个心咒的修法呢也是非常的如理如法的，我们需要观看视频，然后呢根据视频里面的一些观想来做，这样一步一步的观想顺序，从头至尾一个有前行啊，或者是正行啊，念咒观想跟后面回向，这样整个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仪轨按照这个仪轨来做。那么师兄如果能够随喜这个仪轨，随喜这个金刚萨埵的共修的话，也是功德非常大的，整个寺院的僧众都会来参与，然后呢也是我们禅修班还有其他的有信心的师兄道友都可以去参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清净不少我们之前的一些罪业，这个是一点。那么平时的反思，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也是有大致的有学过一点啊，通过这四个对治力完全的去摧毁我们，也不能说当然如理如法是最好的，那我们通过反思也可以清净不少的之前的一些恶业，比如说升起强烈的后悔心啊，这是一点啊，然后就是发誓今后再也不做了，这样一点，还有把金刚萨埵作为我们的皈依，金刚萨埵作为我们的皈依处啊，这样几点啊，按照这几点来思维的话也是非常的有效的。好，
还有袁静师兄在那个五班的群里面发的那个每天做一个简单的功课，那个不是袁静师兄，是那个袁立师兄发的那个那个功课里面有那个金刚萨埵的百字铭吧，
百字铭是吧，
好像也是用来忏悔罪业的。
对对对，白敬明也是非常好。前一段时间上师讲课的讲法的时候，网络讲课也有提到过，目前我自己也在做，但我不能保我自己不是100%每天都能够做到了。我的做法就是在临睡之前跟早上醒来之前都念21遍白字明，这点我相信好像晨间师兄也说起过，对吧？他也是有修，那么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呢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早上在起床之前没有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念21遍白字明。之前的话，先坐下来回顾一下自己的梦境，看自己的梦境里面有没有什么造业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就忏悔。这样念21遍白字明，就是白天的早上的念白字明，然后就是晚上入睡之前念21遍白字明。这个时候呢，就是坐下来静心的想一想，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有做过什么。什么恶业没有，有没有什么不如理如法的，从身语意这三方面都思考一下。对吧，可能我们现在好多师兄身体方面不一定有，语言也不一定啊，可能是有些话说重了，或者是语言上面，比如说那四个离间语啊，或者什么祈语啊，祈语可能有些师兄比较多一点。还有那个叫什么恶语、粗语，或者是妄语，就是骗人的话呀，讲粗话呀，骂人的话呀，或是离间了，离间了让别人产生不和了，这种离间语和祈语就是基本上是和佛法无关的，那些让别人起嗔恨心的贪嗔痴的那些语言啊，从这几方面考虑啊，思维一下白天有哪些哪些业，那么就在心里忏悔，然后念21遍白字明，那么希望造的业能够当天就清除，不会延续到后面，因为小因会生大果嘛，当天的事情能够当天的去忏悔，这样是比较好的。那希望师兄们啊，能够把上师的这个教言呢也记在心里面。现在就开始忏悔，对吧？上师其实也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呢？因为我们第一是心不自由，我们没有证悟空性，我们还是有那么多的贪嗔痴的烦恼，尤其是我们很执着，对人的执着，对物的执着。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时代？五浊恶世，末法时代。这个末法时代其实就是好多因为众生不断的造业，不断的有恶业，然后我们的寿命才越来越低，我们享受的福报也越来越少。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就证明说我们的之前的积累的恶业实在是比较多，因此从这两方面来说呢，我们也是需要好好的忏悔，好好的去修行。
好，多谢师兄。
应该的，谢谢，感谢师兄的分享啊，那个也感谢小五师兄的分享，很真诚。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把第三题呢，我们可以留在之后讨论。今天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思考讨论呢，那就到现在为止。我们最后呢，就是以普贤行愿品论做回向。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课，